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结束了加拿大女宣教士杨蜜桂玲宣教人生的讲述，从这期节目开始，燃亮的一生为你讲述发生在中国本土西北的一批宣教士，他们带着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神国侠侣。今天燃亮的一生节目从一个女娃的出生开始，欢迎收听《神国侠侣》，由吴爽为你播讲。
上个世纪初的西北地区看似荒芜，但神从来没有遗忘这片土地。
在战争的年日，最动荡的时代，看似苦难，神仍成就计划。
神国侠侣，
赵麦家
和恩正
宣教士故事。
对于《神国侠侣》这本书的出版，戴绍曾牧师为他写了序，让我们从这篇名为《传回耶路撒冷》的序中先行领略神国侠侣们的风采吧。日寇侵华，八年抗战是一段痛苦的岁月，然而正如斯提凡的殉道和耶路撒冷受到残酷的逼迫，竟然产生了福音广传的效果。就在抗战以及后来的内战期间，一批有家归不得的基督徒竟然把耶稣的名传到许多未曾听闻福音的地方。和第一世纪一样，在21世纪，上帝依然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1940年，在河南省的巡理会开封圣经学院，有一批教师由于战乱辗转前往陕西西安，其中一位是马可牧师，他们准备在陕西成立圣经学院。那时有些差会领袖嘲笑他们说，你们怎么可能在战乱这么危险的时候开办圣经学院呢？但是他们不畏艰难，毅然决定忠于所蒙的召。经过6个月的祷告寻求之后，他们在中国内地会同工的邀请之下，利用内地会位于陕地凤翔的一片房舍作为校园，和内地会共同开办了西北圣经学院。他们的祷告得到了上帝奇妙的应允。这些创办者来自干燥的尘土飞扬的河南开封，于是他们祈求新的校舍能够有够用的水源，而凤翔的校园中竟然有7口井之多。他们祈求新的校园能够免于日军的轰炸，结果一直到抗战结束，这5年当中，凤翔只被轰炸过1次，而且是炸在离校园很远的凤翔郊区。经过5年的发展，学生阵容日益强大，老师们除了帮助学生好好地将根基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同时也非常的重视传福音和建立新的教会。渐渐的，他们也领受了去边疆传福音的意向。1943年复活节的清晨，上帝给马可牧师一个意向，就是成立一个全部由中国基督徒组成的宣教团队，把福音传向西北4省，包括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甚至要从中国传出去，传给丝路沿途的各民各族，最后传回耶路撒冷。就像摩西以及圣经里和教会历史中的许多人一样，马牧师心里也很挣扎，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承担如此大的重任。但是上帝让他明白，这个工作乃是承担在上帝自己的肩头上。于是马牧师就顺从了上帝的旨意，成立并且领导遍传福音团。真的是很感激中华福音神学院宣教中心研究员王瑞珍弟兄，他那么认真地访问并且搜集整理许多资料之后，写出了这一本《神国侠旅》南疆宣教先锋赵麦嘉、何恩正的真实故事。在这本书里，你会看到中国教会最早的普世宣教团队之一遍传福音团的事迹。他们不顾一切地完全地献上自己，他们如此的侍奉一定会感动你的心，而且会苏醒你的心，使你能够把复活的主最后所颁布的大使命当作你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亲爱的朋友，戴绍曾牧师的介绍是否让你有浓厚的兴趣去了解遍传福音团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打开这本《神国侠旅》，看一看神迹相随的他们。1917年10月，有一位女娃娃诞生于河北省南部固城县的乡下。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像这样一位农村女孩大概会一直待在乡下，度过平凡的一生。可是上帝却让她一生下来就遭遇很不平凡的事情。她出生时，父亲刚从北京一间6年制的军校毕业，母亲待在固城县乡下的老家。有一天，她父亲接到老家的信，知道自己有了这么一个女儿，就很高兴地回信说，我寒假回老家才2个礼拜，后来就有了这么个女儿，真巧，或许可以给她取名叫巧。母亲并没有把她取名叫何巧，大家只管叫她小丫头。小丫头出生时，姐姐7岁，哥哥6岁，他们都见过父亲，就她没有，因为她2岁的时候，也就是在1919年间，父亲奉派去苏联参战，还没有抵达苏联，才走到新疆，就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可怜的母亲才24岁就守寡了。然而巧的是，这位2岁的女娃娃过了30年之后，竟然也远征新疆。爸爸死了，母亲想带着3个孩子去北京看看他们的爸爸到底是不是真的死了，又葬在哪里，有坟墓没有。但是爷爷不让他们去，因为爷爷只有他父亲这么一个儿子，而父亲也只有他的哥哥这么一个儿子，一脉单传，绝对不舍得让他哥哥离开。可是母亲还是瞒着爷爷，带着从28岁就守寡的姥姥和3个幼小的孩子偷偷离家去了北京。后来果然在部队的坟场找到了父亲的坟墓，这下子只好死心认命了。不过他们没有回去，决定留在北京。可是在北京他们没有可以依靠的亲友，只能靠母亲做一点针线活，辛苦地维持着最基本的生活。日子本来就够艰难的了，然而发生了一件他们最害怕的事情，哥哥突然得了重病。哥哥得的是白喉，在当时这可是非常危险的疾病，他连续好几天不能吃饭，起不了床，这可怎么办？姥姥和母亲急得要命，吓得半死。那时他们还很迷信，从老家偷偷跑来北京时带不了多少东西，却还背了一个泥香炉和一捆香来，他们就整天烧香磕头求神明保佑。何家只剩下这么一根苗，我们是偷偷跑出来的， 要是这个孩子死了，怎么向老人家交代呢？老家有两个爷爷，三个奶奶，他爷爷的弟弟因为没有生儿子，所以两兄弟并没有分家。如果这根苗没了，可真是伤透了一堆人的心。菩萨，你可怜可怜我们吧。姥姥和妈妈两个人轮流迫切祈求着，涕泪纵横，磕头如同捣蒜。这时候忽然来了一个老头，是他们的一个亲戚，他是基督徒，看见这么严重的情况，他叹口气说：哎，这孩子病得这么重，我也帮不上忙，怎么办呢？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祷告去。
起风的时候，我感受得到你，鸟巢的时候，我聆听得到你，天空的云彩来去瞬间变化，我真的发现你啊，多么善于表达。春天的早晨，我感受得到你，宁静的夜里，我聆听得到你，每天的生活里，你总有方法说话，我真的发现你啊，多么善于表达。我快乐在你面前，我满足在你面前，我是你的创造，我懂得你的语言。我快乐在你面前，我满足在你面前，我愿有你的心香，享受你所给的生命世界。
不顾爷爷的反对，母亲带着小丫头和她的哥哥姐姐来到北京安顿了下来。某一天，家里唯一的儿子小丫头的哥哥突然得了白喉，命悬一线。母亲和奶奶磕头如捣蒜地拜着菩萨，都没有任何效果。正好在这时，家里来了一个远亲，望着这样的局面，他说：没有别的办法，祷告去。远亲带着小丫头一家人向谁祷告呢？小丫头的哥哥祷告之后病好了吗？欢迎你在下次节目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燃亮的一生之神国侠侣》，南疆宣教先锋赵麦家何恩正的真实故事。听众朋友，再会。
住在你面前，我愿有你的心香，享受你所给的生命世界。起风的时候，我感受得到你，鸟唱的时候，我聆听得到你，每天的生活里，你总有方法说话，我真的发现你啊，多么善于表达。